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1月2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习主席2025年新年贺词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只争朝夕，顽强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欢庆新年到来的同时，依然坚守战位，护卫万里河山，守护家国安宁。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开展夜间陆基模拟着舰训练。
环球军情，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攻击型无人机袭击，部分建筑受损并起火。
伊南军事论坛年终特别节目，今天请听第三集，大国博弈加剧，亚太安全承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日月开新元，万象起新篇。习主席在辞旧迎新之际发表的2025年新年贺词，全面回顾过去一年我国建设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满怀信心展望新的奋斗征程，既温暖人心，更催人奋进，在全军官兵中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官兵纷纷表示，要强化使命担当，埋头扎实苦干，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这两天在雪域高原、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利用手机、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认真收听收看习主席发表的2025年新年贺词，并展开热烈讨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在收听收看习主席的新年贺词后，立即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以实际行动表达戍边固防、守护祖国美好山河的决心意志。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何志超：
聆听完主席的新年贺词后，我们浑身充满希望与力量。作为戍守边防的基层官兵，我们一定要牢记主席嘱托，瞄准精武强能、强边固防这个目标，砥砺前进，扎根边防战位，为祖国和人民筑牢北疆的钢铁防线。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海军空军喜庆75岁生日，人民子弟兵展现新风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兵心士气。南郊军区某团、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等单位官兵在收听收看习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后，纷纷结合过去一年来的奋斗历程，总结收获得失，畅谈心得感受。东部战区空军某旅徐磊动情地说，在新的一年里，要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把个人梦想融入强军兴军的新征程，用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我们每一位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职责使命。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都要坚定信念，挺应担当，挺应挑战，挺应前行，在强军伟大征程上砥砺奋斗。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们在聆听了习主席的2025年新年贺词后欢欣鼓舞，深刻感受到了统帅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高度重视与殷切期望。学员王双镇语气笃定地表示，作为海军未来的中坚力量，他们将牢记主席嘱托，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学习与训练中。
主席的贺词让我们深感自豪的同时也备受鼓舞，我们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书写属于我们的青春华章。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执勤七中队担负着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的守护任务，驻地海拔4774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一茬茬官兵扎根在这里，战天斗地，奉献青春。已在青藏线服役10年的军士宋子帅，在聆听了统帅的贺词后，心潮澎湃。
作为一名普通的守岁兵，不管风雪肆虐，也不惧高寒缺氧，我一定时时刻刻坚守在站位，守护每一趟列车平安穿行雪域天路。
统帅的关怀温暖兵心，统帅的鼓舞催人奋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武警江西总队、武警贵州总队前西南支队等单位的官兵纷纷表示，要牢记主席嘱托，矢志奋斗强军，以更高的标准投入到新年度的各项任务中去。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朱夏东：
我要把统帅的关心鼓舞转化为走好军旅路的不竭动力，长师备战打仗，练好一招一式，提升训练水平和打仗本领，以奋斗姿态书写别样的军旅人生。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坚，持则可圆。习主席的新年贺词为新一年各项工作指明了奋进方向，鼓舞了前行斗志。全军广大官兵坚定表示，一定要以更加饱满的训练热情，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持续砥砺奋进，全面提高部队建设水平，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火箭军某部赵佳玉：
聆听了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我们心潮澎湃，一定时刻牢记职责使命，练好用精手中武器装备，不断创新战法训法，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不懈努力。
节日不忘战备，时刻张弓满弦。2025年元旦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整戈待旦，坚守战位，加强战备值班和巡逻执勤，设置多种特勤，开展实战化演练，时刻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护卫万里河山，守护家国安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摇动三拐，双击二转一，步穿高速服，由南向北，用中长。
新年的第一天，随着一阵警报声响起，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熊晨龙驾驶战机迅速起飞，奔赴南海某空域执行跟踪监视任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的搜索与识别，熊晨龙成功锁定目标，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驱离操作，圆满完成了这次战斗起飞任务，驾驶战机返回机场平稳着陆。据介绍，面对复杂的海空环境，这个旅组织骨干力量坚守一线，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着祖国的和平安宁。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熊晨龙：
作为一名守卫祖国南海的战斗机飞行员，节日对于我们而言是责任在肩的坚守，在这片广袤海天之上，每一次战斗起飞都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不惧风险，不畏挑战，我们用热血捍卫南海领土的安宁与尊严。
元旦当天，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展开了一场抗击战斗演练，检验官兵应急作战能力，提升部队战备水平。战勤班受领任务后，迅速奔赴各自站位，撤掉伪装网，启动装备，密切监视空情，模拟突防目标突然释放强电磁干扰，雷达操纵员立即启动抗干扰措施，目标回波再次显现，发射口令随即下达，目标被成功拦截。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王亚俊：
演练不设预案，不打招呼，聚焦拦截低空、超低空目标，抗电磁干扰等显然科目，查漏补缺，整改见效，倒逼官兵强化战斗在经验打响的危机意识和打仗意识。
元旦期间，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火箭军某部抽点所属分队展开全要素战备拉动演练，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从难设置险情， 官兵们反应迅速，紧张有序，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和应急应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王东东：
我们在元旦期间组织临机拉动演练，就是要在高标准落实战备制度的同时，检验应急分队协同处置突发情况的实际能力，增强过节不忘战备的待战意识，让战备执勤力量随时保持箭在弦上的良好状态，确保祖国和人民度过一个安全稳定的元旦假期。
元旦假期，天安门广场游客络绎不绝，武警北京总队官兵穿梭巡逻，维护秩序。在北京西站、北京站等各大交通枢纽，武警官兵协助车站工作人员疏导人流、搬运重物，为旅客排忧解难，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在贵州六盘水，近50,000多名市民元旦前夜聚集在人民广场，以燃放烟花的形式迎接新年的到来。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及时优化执勤部署，对广场核心区域实施不间断巡逻，维护现场秩序，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跨年夜。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史涛：
跨年夜人民广场很热闹也很精彩，但对我们执勤官兵来说，就是要坚守在站位上，认真履职尽责，提高警惕，维护好活动秩序，确保大家度过一个安全圆满的跨年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近日开展夜间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武警黑龙江总队利用严寒条件举行后装应急保障力量比武，请听报道。
香港海风大好，起飞。
伴着巨大的轰鸣声，海军航空大学某机场几架歼15战机加力起飞，接续升空，展开夜间陆基模拟着舰训练。飞行员孙伦驾驶战机，在着舰指挥官引导下，不断调整油门，控制好迎角，保持飞机姿态稳定。
看到的，这边刚不要用，得装好。
精准降落在陆基模拟着舰区后，孙伦驾驶战机复飞，继续开展下一圈模拟着舰训练。训练结束后，参训飞行员立即来到讲评室，通过视频、飞行参数采集记录系统和飞行质量评估系统，科学分析实时训练情况，查找问题不足，为后续训练积累宝贵经验。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孙伦：
下半夜是身体的极限疲劳期，对飞行员自身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人员容易困乏，反应容易下降，加上暗夜条件，视线容易受影响，对我们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生理等素质提出了很大的考验。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柴旺介绍说，为确保训练稳妥推进，他们科学制定计划，细致做好把关。同时，空勤、地勤等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夜间特情处置研究，充分做好预想预判，确保训练圆满完成。
遇人瞄准打仗，训练场对接战场，我们紧贴实战，组织下半夜飞行，全面检验部队空地协同能力、机油保障能力，重男重研，锤炼舰载机飞行员全天候打赢本领。
特约记者江涛、赵一彤报道。
武警黑龙江总队近日利用严寒条件开展后装应急保障力量比武。
前方发现冻伤人员，请立刻采取措施，就是。
比武现场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接到指令后，参加比武人员第一时间对模拟冻伤伤员进行伤情评估、复温处理，并快速协助冻伤人员撤出，完成医疗后送。武警黑龙江总队杨笑告诉记者，比武紧贴实战，卫勤保障分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野战救护所开设，还要在伤员后送途中车辆颠簸的状态下完成静脉输液。
训练中设置包括救护所展开与撤收、冻伤处置、颠簸路径下静脉输液、伤员转移等内容，全面检验卫勤官兵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
因暴雪天气，前方道路无法行驶，立即采用无人设备向目标地域投递物资。
面对暴雪等恶劣天候，武警黑龙江总队积极探索传统畜力运送、轮式输送和无人机投送相结合的运输投送方式， 根据不同环境采用对应保障方法，不仅可以实现长距离快速高效运输物资，还能有效降低官兵在执行作战配送任务中遇到意外的风险。武警黑龙江总队吴边：
恶劣天候中，传统运输保障存在巨大的风险，利用新型无人投送等运投方式，可大幅提升安全系数与保障效率。
武警黑龙江总队邱鹏介绍，这次比武区分静态展示和动态演示两个环节，设置炊事、营防、卫勤等六个专业15个科目，着力破解严寒条件下的保障难题。
我们要强化后勤变前勤，保障队也是战斗队，保障就是服务三种理念，持续抓好反思总结，深化比武成果，归纳保障战法，为韩局后装保障积累新经验，打开新局面。
特约记者马家浩、程燕来黑龙江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新社1月1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人民发表了新年贺词。普京指出，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成功应对了最艰巨的挑战。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已经取得的成就值得骄傲。普京对军人们说，你们现在背负着亲朋好友、全俄罗斯人民的所想所愿，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俄罗斯为你们的勇敢与大无畏精神感到骄傲。普京表示，2025年将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这一年被定为俄罗斯的祖国保卫者年。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4年12月31号表示，2025年乌克兰不仅要在战场上作战，还要在谈判桌上作战，力求结束近三年的俄乌冲突。泽连斯基在向全国发表的新年致辞中说，未来一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必须为一个足够强大的乌克兰而战，因为只有这样的乌克兰才能得到尊重和倾听。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泽连斯基说，我们知道和平不会作为礼物送给我们，但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阻止俄罗斯并结束战争。据报道，2024年俄军在乌克兰推进了约4000平方公里，是2023年的7倍。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1月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遭俄军攻击型无人机袭击，部分建筑受损并起火，已经造成4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多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电报上称有导弹来袭，截至目前俄方还没有做出回应。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1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其防空力量在也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军 MQ-9 无人机，目前美方还没有就此发表评论。此前胡塞武装已经多次发表声明称击落多架美军 MQ-9 无人机。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2024年12月31号，伊拉克边防部队宣布，伊拉克已经全面加强对与伊朗共同边界的安全管控。声明称，两伊边防部队指挥官于当天举行会晤，伊拉克边防部队指挥官萨卡表示，伊拉克已对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地区实现全面覆盖，杜绝一切走私活动或边境违法行为。伊朗边防部队指挥官乔达尔奇强调，伊朗与伊拉克拥有约1609公里的共同边界，两伊边防部队间合作紧密，两伊共同边界在双方努力下实现良好管控。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盘点解析2024年国际热点安全事件，展望未来全球军事安全发展态势。本期节目我们重点回顾梳理2024年亚太安全的总体态势。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2024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亚太地区局势在紧张与缓和之间反复拉锯。在朝鲜半岛，美日韩三国开展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派无人机渗透至平壤上空等事件，导致韩朝关系急剧恶化。随后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并把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朝韩对峙持续加深。 日本方面，安保政策发生转向，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重要文书明确提出，日本要拥有反击能力，以便在军事外交领域获得更大自主权。在台海方面，从年初岛内选举赖清德上台，谋独挑衅加剧，到美国继续打台湾牌，不断借军售军援拱火递刀，令台海局势更趋复杂严峻。而在南海方向，菲律宾伙同美日等域外势力对我南海主权进行侵权挑衅，严重破坏地区稳定，遭到中方坚决反制。尹南教授，您如何分析过去这一年亚太地区的总体安全形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之下，你看全世界的动荡，那么亚太地区也不能免俗。亚太地区在2024这种变动、这种动荡是很明显的。朝鲜半岛形势紧张，缅甸冲突不断，而且呢，多国的政局发生变化，日本的政局发生变化。日本呢，它饱受黑金丑闻的影响，众院大换血，首相更迭。石破茂上台以后，又几乎遭到罢免，就是一波三折。那么韩国呢？韩国上演了戒严风波，执政党和在野党争端趋于戏剧化。你看，在新加坡，新加坡执政20年的李显龙交棒交给70后的黄俊才，而在泰国，现年38岁的佩通坦西纳瓦出任总理。一个年轻的女性总理创下了出任总理的最年轻记录，38岁。当然，亚太地区除了政权更迭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台风、地震、洪涝灾害。你看越南遭到的洪涝灾害是非常严重的，大面积的被淹。那么你再看日本，石川县又发生7.6级地震，并且引发了海啸，导致200多人丧生。同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你看恐怖主义依然在威胁安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美国也没闲着，美国的它的各种各样的军演在亚太频繁的举行。你可以看，就是亚太地区在2024呈现的这种多国政局的巨变和自然灾难和这种大国博弈，在亚太呈现的很明显。当然，在亚太的大国博弈中呢，由于中东的牵制，由于俄乌冲突的牵制，2024亚太地区呢出现了一段空窗期。什么样空窗期呢？就2024有相当一段时间呢，整个西太平洋美军一支航母编队都没有，顾不上了，因为航母编队到中东地区，在地中海，然后大西洋，他所谓的战略重点印太地区，相当一段时间呢一艘航母都没有。最近刚刚维修好的一艘航母现在赶紧部署到第七舰队横须贺。所以我们可以看2024亚太充满了这种动荡，你比如韩国这种戏剧的动荡，包括日本这种戏剧的动荡，也包括台湾地区像赖清德这种小丑这种戏剧性的表演。这里面呢，既有地区本身的原因，也有大国背后的助推，所以它以2024的世界变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就是这种变乱交织在亚太地区呢也展现得很明显。
是的，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其发展趋势与全球命运紧密相连，也必然受到世界安全局势动荡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打造的同盟体系依然朝着扩容与升级的方向发展，成为加剧地区阵营对抗与安全形势动荡的主要扰动因素。此前美国就表示，在亚太地区实施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实力建设，以优势遏阻对手采取军事行动，这里的对手就包括中国、朝鲜等。虽然这些年美国加紧在亚太布局，但是随着乌克兰危机延宕，巴以冲突战火蔓延，您认为2024年美国是否在客观上弱化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呢？
对的，美国在亚太的总体的这种军事行为啊，挑衅行为甚至战争行为呢正在变缓，因为它有几重因素，就是美国所谓蜡烛两头燃烧，一头俄乌，一头巴以，它实在顾不过来了。而且2024亚太局势的这种动荡呢，还加上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导致美国国内社会的深刻撕裂。所以我们看一个表象，亚太地区2024很长一段时间呢没有美军的航母，而且呢我们也能看见美军在亚太地区它实际上还在持续的挑衅，比如说还继续在组织美菲日的演习和美日韩的演习，海上军演还在组织，同时呢美舰还在穿过台湾海峡， 还有定数的到南海来挑衅，这些行为还在继续。但是你看总体来看呢，美军在亚太的2024的行动呢，它相比较以前呢，它这种力度和这个调门都要低得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别的地方的牵制和美国国内的这个政局的动荡，同时呢还有中国军力的增强。那么这一点也是很明显，因为中国军力的增强，美军要直接干预风险越来越大。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在台湾地区进行了几次演习，你也可以说美方表示出高度的克制。他这个克制有原因，他离我们演习区离得很远，他没有派任何军舰来干扰或者来如何挑衅之类的。为什么没有来呢？他不是出于对你的主权的尊重，他出于对中美关系大局也好，对中国实力的一种尊重。我觉得从这个2024以后，可能这种局面要慢慢的逐步的演化，会越来越明显的，就是对中国实力的尊重呢，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征候。
那么这一态势会否随着特朗普上台而产生新的变化？毕竟印太的概念就是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内发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的。从那以后，印太战略正式上升为美国的地区战略。因此有分析认为，一向奉行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特朗普是最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的人。他担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对中国施压。伊南教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执政后的亚太安全局势走向？
美国继续在亚太生事，我们很难说是哪一个人，你比如说拜登在鼓动或者特朗普在鼓动，很难说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就美国总统在更迭，美国有一层人在执政的这些他所谓的技术官僚，也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国土安全部、参联会、印太司令部，他都这样批人。这些人呢不随着总统的更迭而更迭，他们继续执政。你从特朗普的本意来说呢，在亚太进行军事行动，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没有多大兴趣。特朗普曾经问过五角大楼，说你们一次一次的派军舰到中国南海去干什么？你知道巡航员花多少钱吗？你们白花钱呢？特朗普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五角大楼跟他解释，哎呀，地缘政治啊，第一岛链啊，围堵中国。特朗普听了，他听了，他不感兴趣。特朗普对围堵中国这个围堵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属于特朗普的概念，这属于这帮美国的持续的技术官僚们，美国所谓深层政府，它叫 deep state， 政客们不管怎么换，有一帮子人在运作美国这个国家体系，就这个深层政府要围堵中国。而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感兴趣是关税，就是从中国拿出更多的钱感兴趣。拜登是想把中国根本搞垮的，特朗普对于什么政权更迭啊、改变社会制度他没有兴趣，对于什么军事围堵啊、战略包围啊他没有兴趣。他有兴趣是什么呢？美国企业迁回来，中国关税提高，他感兴趣是这些东西，就是重回美国的制造业。而呢，他对于台湾地区，特朗普的助手博尔顿回忆，特朗普特别不喜欢台湾。他说台湾的原罪是什么？第一，台湾不交保护费，你不交保护费我怎么保护你，这是第一。第二，台湾偷窃了美国技术，台积电技术从哪来的？偷了美国技术。特朗普认定了你们偷了我们的技术，必把它吐出来。所以这一点来看呢，你说特朗普上来以后，三星也好，这个台积电也好，不得不在美国建厂，很糟糕的条件下在美国建厂，而且高成本的生产美国需要的芯片，他们没有办法。那么你从这点看呢，就是说他跟我们想象的很多东西不大一样，就特朗普的重心，他要封中国在经济、在科技，而他对军事、对战争、对冲突，他是没什么兴趣。那还有很大的一点是什么？中国在亚太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你看亚太政权更迭，然后领导人变换，然后冲突不断，中国是个定海神针，中国始终没有变，中国始终在稳定的和平发展，而且中国的稳定的和平发展惠及地区，给地区带来很大的利益。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2025年由于中国继续是这样一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的作用，那么再加上美国政策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可以预言2025年亚太地区环境肯定比2024年有比较大的改观。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